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97号到913号。那么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平信徒。我们首先呢要介绍平信徒，然后呢介绍平信徒的召教，以及啊平信徒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务。我们首先看第897号。所谓平信徒是指除了圣职人员及教会所认可的修会人员之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他们借洗礼与基督合成一体，成为天主的子民，以其自己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职务，在他们的职分内履行整个基督子民在教会和世界上的使命。我们看的897号呢，这一条呢是完全是引用了教会宪章第31号里面的这段文字。那么这里呢，首先我们对这个定义啊做一个介绍。那么这里也是确定897号也是确定这个平信徒呢到底都是包括哪些人。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平信徒呢，就是我们平时所称呼的这个教友，而平信徒呢是一个更为正式的这个说法，在教会的官方文件里面通常呢是用这个平信徒这样的称呼而不用教友，而教友这样的这个称呼呢更是属于这个口语和平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首先要确定的是呢，他们这身份呢是除了圣职人员和这个教会所认可的修会人员之外的这些人。那在比例上呢，平信徒呢他占据了教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在俗，就是生活在世界上。他们所接触的这个世界是这个神职和度奉献生活的人呢所难以碰触到的，尤其是婚姻生活的内部。那么反而呢，在确定了平信徒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啊，他尽量的去把他和圣职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进行平衡啊，避免呢他简单的把他们分成是圣和俗，二者呢有着在地位上的这个一致和平等，而平信徒呢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身份呢和他们自己本有的这个本分呢去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他们所有的这个圣化的这个职能。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平信徒的召教。平信徒的固有召教呢在寻求天国，他们在展示性的事物上依照天主的计划加以处理，所以特别要靠平信徒去光照和处理那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展示性事物，务使这些事事都能够按照基督的旨意去完成和发展，并能够赞颂造物主和救世主。那么这个出处呢也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31号，跟这个上一条呢是同一个出处。那么平信徒呢能够按照他们的召教去生活，这个召教说的就是圣召。要注意呢，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说平信徒在俗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这个俗呢是没有贬义的。那么就身份而言呢，凡是出自天主召教的都是好的，所以平信徒他的身份呢也是出自天主的召教，他本身并不比度奉献生活的人或神职人员的这个身份低。因为呢在天主眼里呢，那么召教呢是最好的，就是天主的召教呢是最好的，所以呢他是得去按照自己的圣召生活呢是最重要的。不能一个平信徒当他看到神职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然后呢度神职生活的人呢看着平信徒也觉得挺好，那么二者呢都有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这常是一种不务实的一个表现。那很有可能啊是要脱离自己圣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常识不正确。我们看这个899号，当需要寻找和发明一些途径把基督的教义和基督徒生活的要求渗入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时，基督平信徒的创意就变得格外需要。这创意是教会生活的一项正常因素，平信徒是站在教会生活的最前线，借着他们教会是社会的生命力，为这缘故他们特别该有一个日益清晰的意识，自己不但属于教会而且还是教会，即是一个在唯一首领教宗及与他共荣之主教们领导下的在世的信友团体，他们就是教会。那么前面这段文字引用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教宗毕月12是1946年的一个讲话，第二段引用呢是来自平信徒劝谕的这个第9号里面的一段文字。那平信徒的这个独特之处呢是在于呢能够在世界之内呢去讨论的该如何圣化这个世界，这是这个神职人员呢所无法独立完成的一个重任。那么这一点呢尤其呢是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政治的这些领域。举个例子，就比如哈今天下午呢我去这个江边去散步， 看见在那个江边有一个大桥，非常大的一个大桥的下边，在不那么显眼的一个地方呢，树立着一个牌子，用红字写着“神爱世人”这四个大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哎，我眼前就一亮。那我觉得这个办法呢是非常有创意的，不知道是哪一位基督徒呢想出这样的一个好办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啊，是基督徒的和不是基督徒的人知道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爱世人，所以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方法。我们看第900号，平信徒一如所有的信徒，因着圣喜和坚振，从天主那里领受了传教工作的任务，因此平信徒无论是个人或社团，都有责任和权利去从事此项工作，使救恩的属神讯息能在全世界被众人认识和接纳，在一些只有透过他们才能够使人听到福音和认识基督的情况下，这项任务便变得更为迫切。在教会的团体中，他们的工作是如此需要，如果没有他，牧者们的宗徒工作很多次都不能够达到圆满的效果。因着这个洗礼和坚振啊，这两件圣事呢，平信徒呢他领受了这个传教的使命。所以呢，每一位平信徒呢若是能够善尽这个职务的话呢，那么福音呢一定可以早日的广传。那么平信徒呢他有一个在数量上的绝对的这个优势，没有这一部分人，没有就是平信徒的这个参与，复传呢是没有办法达到其圆满的效果的，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标题，这个平信徒参与基督的司祭职，901号，平信徒由于献身于基督，即被圣神所附有，接受奇妙的召教，配以适当的方法，让圣神在他们身上产生日益丰硕的成果。因为他们的一切活动、祈祷、宗徒事业、夫妇和家庭生活、日常操作、身心的休闲，只要在圣神内活出来，甚至生活的种种考验，若能耐心地忍受，也能变成因耶稣基督而重悦天主的属神祭品。伯多禄前书2:5，这一切在举行感恩祭时，与主的圣体一起谦敬地献给父。这样，当平信徒到处以圣善的生活朝拜天主时，就把世界奉献给天主。在这个901号哈，我们是在这一号里面，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小标题，就是介绍基督的司祭职呢被平信徒所分享，那就是他们的司祭职。平信徒生活的这个特性就在于呢，他们可以将自己生命中的这个种种啊都奉献出来，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只要不是坏的，只要不是有罪的，不是邪恶的，这些他都可以奉献出来。那么这包括他一切的活动、祈祷、宗徒事业、夫妇和家庭的生活、日常的操作和身心的休闲，只要是因着信仰而把这些事情活出来，并且呢在天主眼中啊，这些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尤其是最后一项，也就是关于这个身心休闲的这一项，因为呢这个身心的休闲呢也是人性所需要的，它也可以成为祭品的奉献给天主啊。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性的这个休闲可能跟这个娱乐哈、休息有关的这些事情，大概在天主眼中里没有价值，事实上不是的，他们在天主眼里面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他们也可以成为这个祭品，把它祭献给天主。所以呢世界那个圣化与否啊，有赖于基督徒以司祭的身份呢所做的这个奉献。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在一个平信徒身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司祭职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我们看第902号，当父母以基督徒的精神度婚姻生活，并对他们的子女实行基督化的教育时，就是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圣化的任务。那么这个出处呢是法典的835号。而基督徒父母呢，自己如果能够活出信仰的这一份召教，也这样教育子女，是行使呢这个圣化职能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留意哈，他为什么在902号里面呢，就是他单独要列出一个条目，要把这个基督徒父母呢如何把自己的信仰传递给子女，以及用这个信仰的精神去教育子女的这个事项拿出来单独来讨论呢？那这是因为啊，这件事情为这个基督徒家庭来说是太重要了，就是它的重要性呢值得它被单独的列出来进行讨论，所以呢在这儿呢就被单独的列出来了。我们看第903号，平信徒呢若有所需的资格，可永久的接受读经职和服祭职。倘若教会呢有此需要，在缺乏圣职人员时，即使不是读经员或服祭员的平信徒也能够担任他们的职务，就是执行宣道工作，主持礼仪祈祷，并按法典规定实行圣喜和分送圣体。那么教会当局呢可以委派合适的教友呢从事跟圣职接近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两个由教会所设置的这个职务，那么他们分别是那个读经职和服祭职。那么我们要留意呢，这个读经职和服祭职呢，它不是神品，它不是属于神品圣事。那么过去呢，教会呢在这个凡尔之前礼仪改革之前呢，称呼呢这个为类圣事，类也是这个种类的类，或者是呢叫做仿圣事，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结构和含义呢跟圣事是很接近的。但是呢因为圣事的来源呢是来自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类圣事或者是仿圣事呢，它的来源呢是来源于教会，那所以呢它跟圣事呢有某种程度的这个相似性。那么这两个职位呢，那么它其实有两种方式，其中啊它一种方式呢是作为这个准备晋升圣职的人的一个必须经过的途径，也就是说准备升职是做神父的，他必须先接受这个读经职跟这个服祭职，过去呢也把它叫成是二品和四品这样的一个叫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作为这个神品这样的一个过渡。我们一般说呢，传统上呢认为这个执事呢领受的这个品级呢是六品，这是一种。那么这种呢是跟这个神职紧密相连的，它只作为一个过渡一个存在的一个特性。那么另外一种呢，它是授给平信徒的，这是在这个凡尔礼仪改革之后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色。一些有资格和合适的平信徒呢，他们也可以领受这两个教会的这个职务，就是读经职跟这个服祭职。那么领受了这个读经职跟服祭职的这些平信徒，他们就可以合法的去进行这个宣道的工作，就是福音的宣讲以及主持礼仪的祈祷。按照法典的这个规定呢，他可以实行洗礼和分送圣体。当然呢，为了尽好这些职务哈，必要的培训呢总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个分送圣体呢，在不少大的堂口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当这个在主日和一些重要的节日上哈，神职人员不够用的时候，通常呢会邀请啊这些人到这个祭台前，帮助这个主祭的这个圣职人员来一起啊分送圣体。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作。当然呢，这是在礼仪之中，在礼仪之外呢，特别去委派他们去为病人或有特别需要的人去分送这个圣体。所以这是这里面要特别提到的这两个职务，读经职跟这个服祭职。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平信徒参与基督的先知职，904号。基督执行他先知的任务，不但借圣统，而且也借平信徒，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见证，赋予他们信德的意识和宣道的恩宠，教导一些人接受信仰，是每个人讲道者也是每个信徒的责任。那这里呢，首先呢要介绍平信徒他如何分享基督的这份先知的这个职务。那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上去看，这个先知啊，他们自己首先是从天主那里呢接受了天主话的这一群人，然后呢他们再把天主的话呢传扬出去。当然呢，天主啊在向他们讲述的时候已经告诉给他们了，让他们向特定的这个人群去宣讲。所以呢，先知的这个使命呢，在这个平信徒的这个身上哈，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特征啊，就是他们要向他们所接触的人去传播信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准备也是必须的。所以天主教教理呢，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它帮助我们对信仰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呢，我倒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学完了整部的这个天主教教理之后呢，这个教理书呢，你一定要留着。你把这本教理书呢放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旁边，把它作为呢你去了解天主教会整个信仰的一个工具书。因为整部它教理的这个编辑的内容啊，它的结构啊，还有它的内容本身就适合，非常适合做工具书。当你去查找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可以在后边那个索引里面很容易的去找到，然后呢你再回到这个正文里面。如果你足够聪明，你保存了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这个录音，那么你就可以再查找一下录音去帮你去回忆一下。因为呢整部教理呢，如果我们讲完的话呢，会篇幅会很长。那么在这么长的这个篇幅里面呢，没有人可以记住所有的这个内容。那么所以呢，他如果能够保存足够的这个记录，并且有一本天主教教理的这本书在身旁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在你身旁就有了一个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当你有一天你希望对某一个主题进行这个回忆和进行这个扩展去进行讲述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天主教教理，很容易就翻到了这个内容，然后呢按照我们每一讲的这个编号呢，你也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内容来进行复习。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说你已经对信仰有了一个较深的一个了解，你再去向别人传播，就是你对信仰力的可靠性就增加了，所以它离这个真理正确的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增加了，所以它更容易是正确，这个也变得很重要。 我们看905号，平信徒呢也透过服传工作去执行他们先知的使命，就是以言语和生活的见证去宣讲基督。这种经平信徒而进行的服传工作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和非常的效力，因为它是在世俗的普通环境中完成的。这种宗徒工作不在于生活的见证，真正的宗徒必寻求机会以言语去宣讲基督，无论是向信徒或向不信的人。那我们看的这个905号哈，那么这一条呢，它强调呢是以言语呢去宣讲这个福音的重要性。那么甚至平信徒呢也可以以职业的方式呢成为这个服传人员，可以专职的为教会来服务，或为教会所从事的这个为福音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工作而服务，或是成为专门的这个教理讲师，或者是正道者，或者是神学家，或者是教会作家，或者是神学教授，或者是职业的传教员等等。那这方面呢，其实平信徒呢有非常广阔的这个天地呢，可以呢去施展他们每个人所有的这个特别的恩宠和才能。我们看这个906号，在平信徒中，那些有能力和受过适当训练的，也可在教理讲授的培育、圣学的教导和在社会传播方面提供他们的协助。那么906号呢，继续呢向我们讨论这个基督信徒啊，就是平信徒呢，他可以成为这个专职人员。这在一些国家里呢，已经开始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普遍了。那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我有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呢，我喜欢听一些教会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内容。那其中呢，有一个节目我是蛮喜欢的一个节目呢，他的这个主持人呢叫 Jim， 他是一个平信徒，他专门呢在教会的这个电台呢负责主持一个栏目呢，叫做 Catholic Answers， 那么中文的意思就是叫天主教问答，就是主持这样的一个栏目，就是专门回答在天主教会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他做这个工作呢已经超过了25年。当然这个 Jim 他本人呢也有着很好的教育背景，在教会内呢关于这个神学、圣经、这个法律、礼仪等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这个背景。最近呢他还有这个新书要出版，所以这就是一个平信徒呢参与教会事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甚至把它做成了自己的事业和工作，花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呢来为教会这个服务。所以呢我在想啊，最近我要找一个机会去买一本他要出版的这个新书，因为这本新书呢是关于这个教会训导权的一本新书。他把在教会训导权里面所出现的这些不同的这个表达呢进行罗列和对比，这个让我们能够有效的快速的去认识教会训导权的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训导权所表达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程度啊，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看907号，信徒根据自己的学识、能力及声望，有权利甚至有时也有义务将其有关于教会利益的见解表达给教会的牧人，并告知其他信徒，但需顾全信仰和善良分寸的完整，对牧人的尊敬、公义和个人的尊严。那我们看的关于这个条目下最后一项啊，就是本着爱德的这个责任，同时呢也在乎教会利益的这个事情上啊，就是关乎教会利益的这个事情上，要向教会当局呢提出那个必要的建议。这其中啊自然要顾及到那些善良的风俗啊，还有对牧人的敬意，还有教会的这个利益啊，以及人性尊严本身的这个要求等。一个平信徒啊在教会里面他不能够抓住理，然后他就不管不顾没有原则的到处去张扬本来属于相对是一个秘密的这个事项，那么这显然是不负责任，也不是一个稳妥的一种表达。那我举个例子哈，我这个例子可能稍微有一点夸张，比如说有一个教友，他看见自己的本堂神父，当然是私下里面，他看见自己的本堂神父呢杀了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有责任的去向主教呢进行举报，而不是到处去传扬，跟这个说跟那个说啊，你看我可看见一个新鲜事，成天讲道理那个神父啊杀人了，所以呢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这个平信徒呢参与基督的君王职，也是最后一项。我们看这个908号，基督借着服从至死给了门徒们王者的自由，为使他们以客体和圣德的生活在自己身上战胜罪恶的王国。凡能克制自己肉体，统御自己灵魂，不让自己沉溺于私欲偏情的，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可被称为王，因为他能自律，他是自由及独立的，不让自己呢被有罪的奴役束缚。 那平信徒呢，自己呢要学习要为自己的行为做主呢，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一点呢，跟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平信徒的这个君王职呢，是非常有关系的。当你能够做主的这个时候，是你为王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操练呢，可以呢使他自由的去寻求善，这一点强调的就在这儿，就是自由的去寻求善，并且有能力去拒绝恶。那么这样的结果呀，就是啊，使这个当事人呢会离天国呢越来越近。我们看第909号。此外，平信徒也要集中他们的力量去挽救世界上引人犯罪的风俗和生活环境，使他们都能够符合正义原则，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修德行善。这样一来，就能够把道德的价值灌注在人类的文化和活动中。善本来呢就具有吸引力，而平信徒呢则应该尽量的去改善这个恶的生活环境，或者叫做恶的这个生存环境。当然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恶呢，是跟这个伦理有关系的这个恶啊。那至少呢，让这个善的力量可以在人群当中得以显现，就是也告诉人们，这个善能够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些人呢在卖菜的时候呢是以次充好啊，这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我身边的这个社会上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基督徒呢，如果也是一个这样卖菜的人，他拒绝如此行事，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拒绝以次充好，那自己的菜不好就以便宜的价格出卖，然后不会说是好的，这样的就是用诚实的这种态度去对待这个事项。所以呢，那么其实你久而久之呢，你也一定会获得自己的那个顾客。我们看第910号。平信徒呢也能够感到被召或真实的被召去与他们的牧者合作，为服务教会的团体，促进他的成长和活力，按照上主要施予他们的恩宠和神恩而执行各项不同的职务。天主呢当然呢也吸引平信徒呢去以教会职务的这个方式呢去来给教会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接受这个圣召的人就应该按照自己的那个所领受的恩宠啊去尽心尽力的服务就好了。我们看这个911号。在教会内，信徒能够按法典的规定协助行使管制的权利，如出席特殊会议、教区会议、牧民委员会，执行堂区的牧民工作，协助经济委员会，以及参与教会的法庭工作。那么这里呢是指哈，参与这类的这个会议，在一个教区层面，在一个堂区的这个层面，那其实呢平信徒呢有着非常广阔的这个天地。那么反而之后呢特别鼓励呢平信徒呢要参与到教会的事务当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教会呢来圣化和传递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啊有效的这个完成。所以呢平信徒啊能够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委员会当中啊常是必须的。并且呢我们知道呢在教会的不少机构里面呢哈，平信徒的这个参与呢通常啊都是有一个正式的和严格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必须有平信徒的这个参与。比如说这个在教区里面的这个牧灵委员会，这个必须有教区的这个平信徒的这个参与。那么甚至经济委员会里面也需要有他们的这个参与，这样有关于他们的事务呢他们可以代表这个平信徒来发言。那么甚至也包括呢像一些婚姻案件的这个调查，一些有资质的这个平信徒也可以作为必要的这个协助啊，或参与这个大众传媒。那如果可能的话呢，教会呢也会介入到大众传媒的这个领域里面，为福音的这个传播提供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那今天呢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看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网络电台呢就叫做 EWTN。那么如果你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呢，你就可以搜索呢 www.ewtn.com， 那么中文就叫做永恒天主圣言。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网络电台，当然它也是电视台里面呢，会24小时不间断的用这个英语啊和西班牙语呢向全世界呢进行这个播放。那里面有非常多的有益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这个教友呢可以不妨呢去里面去看一看或者是听一听。第912号，信友们必须仔细分辨何者是教会成员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何者是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要设法把两者加以协调，切记在任何展示性的事物上都要受基督徒的意识所引导，因为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展示性的在内都不能够脱离天主的宰制。那平信徒呢要按照信仰的标准呢去这个引领自己的这个俗世的这个生活， 尤其是作为这个一个公民对国家该尽的这个职责跟义务，让信仰的精神呢可以滋润到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而不只是让信仰呢只是成为自己的一个私下生活的一种表现，是隐私。其实信仰当然是隐私，但是呢信仰呢也需要光照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呢，如果我们想把信仰啊完全看成是隐私的，这个就不太容易了。913号，这样每个平信徒由于所领受的恩宠，按照基督恩宠的尺度，俄弗所人书四章七节，成了教会使命的见证和活的工具。那么按照以上的所陈述啊，对平信徒的这个圣召使命，以及他们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这个三重职务，他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指引去生活的话，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啊，就成了天主在这个世界上临在的这个灯塔和活的见证。所以他们的重要性呢是非凡的。所以呢反而教会宪章呢在谈到平信徒的这个地方哈，常常是加以啊强调，那么显示出呢他在当今的教会生活里面呢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